各位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钱灵珠，很高兴又在喜悦的庆祝节目中和您相聚。在前几次的节目中，我们给大家介绍的主题是礼仪与灵修。我们用了几次的时间为大家介绍了在七件圣事当中的灵修。那么今天呢，我们开始看一看在礼仪空间当中的灵修。那么这个礼仪空间基本上来说是一个圣堂了，或者一个祈祷室。那么在这祈祷室或者圣堂当中呢，不可或缺的就是一些重要的基本元素，而这些基本元素教会希望他们通通是一些艺术品。所以呢，当我们在谈礼仪空间的灵修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把圣意一起放进来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坐在圣堂里或者一个祈祷室里面祈祷的经验，您在那个时候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呢？很宁静，很美好吗？而在这个时候，如果圣堂里边有一些漂亮又有深度的有神学意义的话，或者有一些很漂亮的很精彩的礼仪的元素，譬如说十字架、祭台、读经台、洗礼池，而这个在这些种种是不是会帮助您的祈祷，帮助您的默想，帮助您的灵修生命更加的深化呢？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来看。先说十字架吧。我很喜欢在台湾嘉义田更新书记纪念堂这个圣堂当中的一个很大的十字架。这个十字架呢是杨英峰先生的雕塑作品。我喜欢它的原因是因为这上面的十字架上有耶稣的苦像。耶稣呢是整个身体因为他的疼痛，因为他的沉重，所以呢他是倾斜着的。而最特别的一个地方是耶稣的心是空的。每次到这个圣堂去，那我都很喜欢找一个角度，就让我在十字架下朝拜，我举头就正好看到耶稣的空心。耶稣是完全的空虚自己，完全的贬义自己，一无所有，把自己毫不保留的给出来，完全没有私心，完全没有思念。所以那个空心真的是无声的言语，对我们的教导是那么样的丰富。所以每当我看到这个十字架，这个空心的十字架的时候，其实我的心是非常满的。我的满在于我们要学习基督的空心，完全的空虚自己，完全的舍弃自己。杨英峰先生所雕塑的这个十字架呢，是很给人的感觉是很安宁的。但是呢，在12、13世纪的时候，另外的一个十字架却是非常热闹的，可是也是非常有生命力的。这个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圣方济的在阿西西的方济阿西西的这个十字架，或者我们可以说是达米亚诺的这个十字架。因为我们都知道方济的故事嘛他曾经在圣堂祈祷，然后呢在跟十字架这个朝拜十字架祈祷的时候呢，这个十字架上的耶稣对着方济说，你去重修我的圣殿。指的就是这个十字架。那这个十字架这上面呢有耶稣的苦像，可是这个苦像并不像后来这么样苦在12、13世纪的时候，这个苦像呢还是比较活泼有生命力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苦像上的耶稣呢是睁大的双眼也因为他睁大的双眼，所以他可以注视着方济，也可以跟方济说话，真是一双太会说话的眼睛那么除了这个架上的这个耶稣之外呢，还有在这个架上耶稣的顶端有一个小小的圆形，那个里面呢有一个奔跑的小小的人，那这个人呢也是耶稣，不过他不是受难的耶稣，这是一个复活之后的耶稣。我们很清楚的看到复活之后的耶稣呢仍然在这边急急营营的奔走着，忙些什么呢？忙着他的救世的工程，还没有完成的救世工程，邀请我们一起参与他的救世工程。那当然在这个十字架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人物，譬如说圣母啦、若望啦、其他的天使啦等等就 搭配在这个十字架当中，使得这个十字架呢格外的丰富哈。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艺术品，也是一个向我们述说很多神学意义的一个圣堂里边的一个重要的元素。那么有的时候呢，在圣堂的正面哈，我们可以看到一面墙，这个墙上有很多重要的图画啊，那大家一进去很清楚的可以感受到我们今天在这里的主题是什么啊。譬如说在菲律宾的圣公修女会我们华籍的圣公修女会呢，他们的圣堂我非常的喜欢，在这个中间的主要的画幅上，他们放的是世界的地图，中间挂着一个基督受难的十字架。所以当你坐在圣堂里边祈祷的时候，你眼睛看到的是受苦的耶稣，同时这个受苦的耶稣是立在全世界之上。就耶稣他心怀整个宇宙整个世界，所以整个世界所有的人类的痛苦，所有人类的喜怒哀乐，所有人类的光明的生活的远景，通通是耶稣关心的，当然也通通应该是我们关心的。所以这个世界地图的这样的一个摆设，当我坐在里面祈祷的时候，我常常是在提醒我，我关心的不该当只有我自己，我该关心的还有普世众生。好，要像基督一样，用基督的情怀去关心世上一切，世上的所有。另外呢，我也在香港的圣母领报堂看到这个祭台的后面这整幅的墙上是一个马赛克的基督复活的图，是非常的光亮非常的显明的，所以可以看到基督的复活带给世界是怎么样的喜乐跟光明跟希望，是非常有力的一幅图真的提醒我们，我们常常也要走在世界基督复活的这样的光明中，也要把这样的一个凯旋的这个基督带给我们的世界，我们的信仰不应该只停留在基督的苦难上，更要看到基督的复活。当然我们同时也要明白基督的复活的光荣是和他的苦难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在苦难当中我们常常也要瞻望在苦难背后即将来到的那个光明，那个自由和那个希望。另外呢，是在台湾台湾的总修院，总修院的圣堂一个小小很可爱的圣堂的，在祭台背后这个主要的画幅呢，是基督派遣门徒出去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图总修院是培育修士的地方他们是准士铎，将来要为教会来服务的这些圣职人员，所以呢，当他们坐在这个圣堂里边祈祷的时候，常常要体会到我是要被派遣的，今天我坐在里面是要好好的装备自己培育自己，为了将来被耶稣派遣去为更多的人灵服务。好，所以这样的一个图像呢，也是有很多的提示的作用在还有呢，就是我很喜欢这 Ravenna 意大利北边有一个 Ravenna 这个城市里面呢有一个圣堂圣堂的这个因为它是一个圣维塔的圣堂所以它圣堂里边是有点拜占庭式的建筑所以他们以前早期的这些建筑呢，圣堂里边都有很多马赛克的镶嵌画，在这个镶嵌画当中呢，有很多祭献的图像，譬如说在画的左侧，在圣堂的左侧的墙面上面呢，有亚巴郎的祭献，亚巴郎祭献他的独生子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亚巴郎祭献呢，是他最爱的，他是超过了生育的年龄，不能够生育。后来呢，有天主特别的干预跟降福，他的妻子莎拉怀孕了一个孩子。那么这个孩子得来多么不易而且这个是老来得子，所以是这个父亲呢是格外的去疼惜的。可是当天主试探他，要让他献出自己的独生孩子来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的犹疑，他就献出来了。我们相信如果天主要他自己的命，都会比他 要把孩子的命送出来更容易，可是他仍然献出了他的独生爱子。天主也因为这样把哑巴郎称为信德之父，好，封他为所有的这个信徒的这个先祖，那也承诺他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辰，像海边的沙那么样的多，数都数不清。好，所以呢，在这个圣堂的左侧的墙上有哑巴郎献子，好，献出伊萨格的这样的一个图像。而这个圣堂的右侧的墙上呢，有的是墨基瑟德的祭献，好，跟这个亚伯尔的祭献，好，献出了他们首生的羔羊，以及我们知道墨基瑟德的祭献，我们知道他是耶稣有墨基瑟德的品位嘛，大司祭这样的一个品位哈，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墨基瑟德的祭献跟亚伯尔的祭献，那这也是一个祭献。所以当我们在圣堂当中哈，在举行感恩礼的时候，跟耶稣基督一起把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生活在祭台上祭献的时候，其实是跟圣堂当中哈这个墙上所马赛克镶嵌画里边表达的亚巴郎的祭献、墨基瑟德祭献、亚伯尔祭献是同一个祭献，通通都是祭献。而旧约里边的祭献也正是基督的他的自我祭献的一个预象。所以即使在祭献之外，在礼仪之外，我们在坐在圣堂里边静思默想的时候，当我们看着这样的图像的时候，我们也更深的静营在一个祭献的氛围当中，也了解今天我们做基督徒，身为基督徒的一生都是一个祭献的生命，好，勉励我们努力的来祭献。那当然了，也有很多的这个圣堂的里边有一些图像呢，表达的是天国的图像哈。譬如说我刚提到的 Ravenna 里边，这个城里边有很多的圣堂的镶嵌画就是这样，或者说罗马的 Clement 圣堂哈，也是天国的一个表达。所以当我们在圣堂里面坐着举行祭献的时候，我们知道是天上人间，我们全部融合成一体哈，在天上人间一起参与这个天国的盛宴。当然在人间是预尝，好，我们知道将来有一天我们会到天国去享受这样的盛宴，这是非常的美丽的啊。所以呢，这样子的一个天国的表达，其实也是常常不管是自古或迄今哈，都是教会里边很喜欢用的一个元素啊。另外呢，就是像祭台了、读经台了，这个前面呢也都会有一些特殊的标记，或者甚至于是这祭台、读经台本身的形状哈，都有它很重要的一些象征的意味。譬如说我们曾经看到这个祭台的前面哈，其实蛮多的都是画成麦穗哈，那我们就晓得这个祭台呢是基督祭献自己的地方。那在金台上呢，我们常会看到翻开的一本圣言，哈，就知道这个是圣言宣讲他自己的地方啊。那有的时候在圣体柜的前面也会看到麦穗的这个图形，或者呢会看到鹈鹕鸟哈。那在祭台前或者圣体柜前看到鹈鹕鸟，它啄开自己来喂养这个小鸟的这样的一个图像哈，这个呢都是可以帮助我们去默想、去观看、好观想耶稣基督他怎么样自我牺牲、自我祭献的一个景况。那另外呢，好，这个洗礼池也是很重要的，可以帮助我们默想的。譬如说在香港哈，那有一个在湾仔哈，有一个新的改建的圣堂，那么它的洗礼池的水呢是从祭台流出来的哈，这个就呼应了圣经上的话哈，祭台有水流出来，那这个水呢是给予我们新的生命的。所以当教友在这边哈，就是灵洗者、后洗者在这边接受洗礼的时候，晓得我的生命的来源是在哪里啊。那也有一些堂，譬如说香港的这个青衣的圣多默堂，它在进大门的里边呢，就有一个十字形的一个洗礼池可以进洗的。所以当我们在里边进洗的时候呢，那我们当然就体会到我是跟基督一起背负十字架，一起走十字架的道路。那也有一些圣堂呢，这个空间里边他们的大门就是很好的一个教理的讲授。 譬如说像在 Florence 哈，佛罗伦斯它的百花圣母大殿主教座堂有一个对面哈，有一个洗礼堂，这个洗礼堂的门上就说了很清楚哈，这样两排的图画讲的就是救恩史的故事。那么在香港的圣多默堂，刚刚我们提到的它的这个大门呢也是哈铜雕的，那么这里面讲到了整个的救恩史旧约的救恩史，新约的救恩史，讲到了华人教会的救恩史就是传教传福音的过程，那么也讲到香港教会，因为这在香港，就是香港教会的救恩史。所以一个门上几幅图像已经很清楚的说明了这个地方教会跟普世教会今天跟过往整个救恩史的一个过程，是非常漂亮的神学意义哈。这也是在礼仪空间当中我们默想我们感受可以增加我们的灵修的一些方法。另外呢是在譬如说哥德式的建筑里边哈，这些空间里面我们知道哥德式的建筑花窗 Rose Window 啊，这些玫瑰花窗是很重要的一个特质。那么很多的这些彩色玻璃这些花窗里边呢镶嵌的描绘都是一个一个圣经上的故事。那这些故事呢都也是我们一个一个默观哈，一个一个去默想的时候呢，也都是对我们来说是再一次的提醒哈，再一次让我们进营到圣经的故事当中，也再一次反省我们的生活。那也有一些圣堂呢，他们的窗玻璃是跟外面可以互通的，从坐在圣堂里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哈。这样的一些设计并不是让我们分心，而是让我们体会到今天我坐在圣堂内参加礼仪庆典，但事实上跟在圣堂外的一般人以及我自己的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在圣堂外我们要好好的过生活，同时我们也要关心所有在圣堂外这个世界上他们人的生活，以及在这个世上发生的所有的事件，因为这些应该都是跟我们相关的。那当然呢，有一些圣堂里边也会承奉着一些 icon， 所谓的圣像啊。那这些圣像呢里边有非常深刻的意蕴，比如说香港教会在庆祝2000年圣年的时候呢，每一个堂区都供奉着一幅耶稣诞生的圣像画。那这个耶稣的诞生呢，很清楚的看到救恩怎么样来到人间哈，基督他的这个降生奥迹。那同时呢，在传统里面的圣像画哈，那这个耶稣圣诞也是有很深的神学意蕴。那有三王来朝，表达基督是普世的救主。那当然，耶稣诞生在这个马槽里，这个马槽的样子呢，既像马槽，又像祭台，又像棺材。好，所以耶稣的生跟他的死是相连的，同时他的一生都是一个祭献的一生。好，所以耶稣的降生奥迹跟他的逾越奥迹是互相呼应的，都在同一幅的 icon 当中很清楚的表达出来。那么也在这里边表达了他的神性跟人性，好，表示他是两性一位的这样的一个救主基督。好，所以凡此种种在礼仪空间当中可以帮助我们灵修的当然是处处都在，特别呢礼仪的空间跟圣意的表达神圣艺术的表达是密不可分的。所以我们也希望当我们在营造礼仪空间的时候呢，更能够加强这个部分，让圣堂的里里外外都可以是帮助教友们灵修的一个很好的机会跟 很好的一个场域。好，亲爱的朋友，我们礼仪空间的这样的一个灵修就暂时介绍到这边，下一次我们在礼仪灵修这个主题上给大家介绍另外的幅度。好，愿仁慈的上主降福大家。